方伟时间。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方伟时间。川普呢昨天到德州看马斯克发射他的巨型火箭哈，重启美国这个叫做太空探索的美国时代是怎么回事，还有经新任命的商务部长的传奇经历和川普挑选他的原因。另外呢是加州在变吗？加州36号提案通过，零元购受到打击，然后呢32号提案失败，首次加州人民决定不涨最低工资，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好，那这是今天方伟给您带来的话题。川普呢昨天到这个德克萨斯这个看 SpaceX 的火箭发射哈，那么是昨天下午的5点钟，那 SpaceX 启动了叫做 Starship 叫星际飞船的第6次的发射，那么这是 SpaceX 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叫做Starship 的火箭试飞。那么这个火箭整个的完整高度高到400个英尺，122米高哈，几十层大楼那么高。那么从这个德克萨斯州的叫做巴卡奇卡哈，那么送上太空，当然这有个美中不足，整个的发射非常的完美哈，但是呢，原来是计划把这个叫做最下面一级的超重的助推器，叫做 booster 能够回收，就是回到这个发射地，这个架子把它收起来哈，但是临时出现状况而改变计划，助推器呢在墨西哥湾这个上这个海面上就跌落哈，而不是返回到这个发射塔。但不管怎么说，整个的发射自己是顺利的哈。川普这次是专门跑到德州跟马斯克一起来看这个巨型火箭的一个发射。那这个川普在竞选的时候啊，他跟马斯克完全联手之后，在9月21号就说，当选之后要在马斯克的帮助下，在他的本次任期结束前，要让美国第一重返月球，第二登上火星。这是这两个人呢哈，世界上权力最大的人和世界上最有创意的人联手，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大众都是非常期待哈。4年之内重返月球，再登上火星啊，让人类成为一个叫做什么 多星球种族哈，多星球这个生物叫生物啊，也许我们真的是可以看得见哈，不是说有生之年哈，就是下面几年就可能看得见。其实呢，川普的太空计划呀，我问大家稍微回顾一下，其实蛮有意义的，因为谈这个事情的人不多。或者媒体不多，为什么？媒体不尽责嘛。那么4年以前呢，我也没有去做这个叫做什么来着，方伟时间这样的媒体哈。所以给大家补一补，在2017年川普上任第一年哈，就成立太空军啊，说错了，是2019年的12月份成立太空军，同年成立美国国家太空委员会叫 National Space Council。什么叫 National Space Council？ 就是整合美国政府所有的军民单位哈。那么整合在一起成立一个15个部门联手的一个太空委员会。什么意思？就是太空我们要做事情的话，探索太空全力支持，所有的单位都要支持。同时呢设立了叫做 Artemis 计划哈， Artemis 计划翻成中文叫做阿尔提尼斯计划。那么就是重返月球，我们都知道上次美国去到月球是1969年阿波罗计划嘛。而这个古希腊的神话中呢，阿波罗是太阳神啊，他有一个孪生的姐姐啊，在这个姐姐叫 Artemis 就是月亮神，所以呢，这个 Artemis 计划就是月亮神计划呢，就对应1969年的阿波罗登月计划，那次是第一次登月，我们这个 Artemis 呢是第二次登月，啊，它的目标是3个哈，第一个呢就是让第一位女性和下一个男性重新登上月球。第二呢，在月球表面建立长期的人类的叫做生存站啊，人类的这个叫做空间站。那么第三呢，把月球作为未来人类火星任务的一个前哨基地。OK， 但是在拜登时代，当然了，后来川普就马上就下台了嘛，2020年就离开白宫。那么在拜登时代执行，因为诸多困难没有完成啊，所以呢，这里都看得出来，川普和拜登的太空计划的不同，川普是志在突破，一直是突破。而拜登政府呢，它是着重于叫做太空的使用的永续性、国际合作和太空的商业伙伴，它基本上是一个守成的一个打法。但是确实拜登也没有撤掉国家太空委员会哈，它是保留了，只是没有做迅速的推进。所以呢，其实啊，川普在第一个任期，这个评论家我刚才看到一个评论家说的哈，就说他就是已经是肯尼迪总统以来最有成就的太空总统啊，当初在肯尼迪指导下启动太空计划，后来登上月球嘛，对不对？从那之后，后来其实美国的太空计划停了好久，当然这是主要是美国的航天飞机和 NASA 的这个叫做它的航天计划一再受挫啊，太空飞机、航天飞机爆炸2次，现在整个航天飞机就全部淘汰掉，不要了哈，都不 work， 不安全。 当然现在呢谁也想不到哈，这个全球你显然是最厉害的太空探索单位，叫做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现在搞不过一家私人公司，就是 SpaceX。 所以那种私人企业的那种创意啊，那种动力，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在美国向我们给全球示范。好，那么日前呢，川普说我们要重新成为全球太空探索的领导者 ，We'll lead the space exploration。在四年之后呢，是重返月球，登上火星。现在另外一个背景就是大家知道哈，这个叫做马斯克和微微克哈两个人主持要大幅削减联邦预算，马斯克还是看联邦预算的人，但是 NASA 和太空计划的经费呢显然将增加。所以呢，这个在增加军费、增加太空探索费用的同时，又不去砍掉美国的这个叫做 Social Security 的情况下，要砍掉美国联邦预算的三分之一，砍掉2万亿美元，在一般人看来这是没有可能性的，叫 Mission Impossible。 但是马斯克就说这件事情太能做成了，而且在18个月内就能做成，所以这件事情真的是个谜哈。我昨天在一个电台上了这个讲了这个问题哈，我会把它做成一个视频放上去，就是整合了这件事情的奇幻，真叫奇幻的哈。在2026年的7月4号之前，马斯克和微微克的这个政府效率部叫裁撤，完成使命，那个时候要减掉2万亿美元的联邦预算、联邦的支出。大家知道美国去年啊，联邦预算是赔了1.8万亿耶。他好家伙，他一下要每年要省2万亿，就是上来这美国联邦预算就要联邦就停止赤字，停止赔钱，几十年都没有的事情，他们1年半就要完成，非常奇幻啊！我们真的是啊，真的是个非常大的变动的时代，我们睁开眼睛看。
方伟时间。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方伟时间。第二呢，讲这个最新的川普的内阁任命啊，川普挑了一个叫霍华德拉坦尼克哈、出任美国商务部长啊。这个人呢是个亿万富翁，同时是个投资人呢、也是华尔街的资深的执行长哈、好，他呢这个他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他最为人所记住的故事就在911的时候哈、他的公司的叫做 Cantor Fitzgerald。菲兹杰拉德这个公司啊，他是公司在世贸北楼的上端啊，这么站在办公，结果呢飞机恐怖分子驾驶客机撞进该大楼，几乎700个员工全部丧生啊，没有办法，因为在顶上嘛，在大楼倒塌前是无路可逃，逃不下去哈、包括他的弟弟哈、也是在其中，等于是全公司的覆灭。但幸运的是他自己没有在，之后呢他认为这是他的责任呢，看护受害的员工家庭，并且着手重建公司。那么历时20多年呢，他现在就是重新再回到商业的顶峰哈，手头先是好几个公司。所以呢，这个路特尼克也是另外一个 American Dream 的一个体现哈，也是个传奇的故事。希望以后有时间我给大家讲他的故事哈。他呢之前都是向两党的政治人物捐款的哈，这种商界人物嘛，就是和气生财哈。无论是民主共和两党呢，都是两边都给钱啊，这么个情况。当然了，美国的价值冲突没有到今天，从来没有到今天这么激烈。好，到了近来呢，他就开始转而专门支持川普，他也是早期支持川普的亿万富翁之一。那么他在他纽约的家中哈、为川普筹款，一晚上筹1500万，所以这是今年夏天的事情。所以在秋天呢，川普就任命他为自己叫做 Transition Team 的共同主席啊，就一跃成为叫做全国知名人物啊。他呢乱几家公司，他跟那个马斯克有点像哈，他自己要运行几家公司。那么然后呢他怎么办呢？那听听看哈，他多少岁我没查，我应该查多少岁，应该是60-70岁吧，60多岁哈。早上6点半到9点做他的公司执行长的职务，他可能好几个公司的执行长。下午4点到晚上10点半在川普团队做这个叫做交接团队的共同主席的这个义工。这个又是个每天睡3-4个小时的主啊，简直是不可思议啊！6点半起床，晚上10点半结束，啊，是那回去再怎么样吃饭休息，然后睡觉，所以呢也是一个 incredible 哈。所以其实川普团队现在吸引的一些人都是那种，我是这么说吧，就是真的是我的看法啊，就美国最优秀的人，大家知道美国最优秀的人是在商界哈，在美国历史上哈，就是美国最优秀的人是在商界，他不在政界。 因为美国充满机会哈，政治其实是美国的一个小领域，很小的领域哈。美国最有才华的都是去商界，从政的人一般都是对政治很有兴趣的那种人哈，而不是那种从优秀的角度。但现在近年看到美国的商界人士啊，越来越多进入政界，因为他就像跟川普一样，当时川普从政的原因啊，我想跟他的这个路坦尼克也差不多哈，就是一句话就看不过去了，这怎么可以这样子哈，把国家搞成这样子，我卷起袖子了，我来吧，你们不行我来，就有点这个味道哈。好，那么为什么川普挑路坦尼克？不光是他给他募款哦，他挑他是三个重要原因。第一个呢，他非常认同川普的关税政策 ，OK， 公开表示支持。那么第二呢，就是整个川普的经济理念他都很认同哈，不光是关税，还有一个是减税。大家知道这个减税啊，川普要减所得税，所有懂美国财政的人呐、啊，听到这句话都会倒吸一口凉气啊，那开什么玩笑哈、啊？每年美国才能收到50,000亿。所得税就是2.6万亿，超过一半。你本来就入不敷出，赤字这么大，你还不要钱？你要把自己的钱减掉一半，这怎么可能呢？这叫做没有任何可能性的 mission impossible 哈。哎，但川普就说了，川普说完之后，这个路坦尼克就说，对，就是这样子。他说，我认为的愿景，美国要回到1900年，美国1900年的愿景，回到125年前。他说的那个时候啊，美国是没有关税的哈。我们那时候我们的经济在 rock and roll 啊，我们没有所得税，我们只是收关税而已。那时候美国就收关税和销售税。大家知道哈，在1900年的时候，美国收关税，联邦政府收到手软，收到钱多到没不知道怎么花，专门要成立一个叫做关税花关税的一个委员会，就这么个情况哈。所以呢，当然你说美国那时候收关税收到那么多啊，收那么巨额啊，其实不是的，因为是小政府。那时候美国政府根本就不做福利啊，大家知道今天美国的福利支出是美国联邦政府支出的63%，63%，还有10%是这个国债交税，所以只有27%的钱在用在美国政府上面，所以这个10%加63%是73%，当年是没有的。所以为什么可以不收这个所得税？为什么可以联邦政府的收入减少一半也没问题？因为政府可以减少更多，可以减少70%到80%，政府的支出，我说啊，政府的支出，所以呢，就是现在美国政府它的庞大的那种运行的机制啊，我们所以习以为常的联邦政府啊，根本就不是当初国父所设计的政府，也不是美国前100多年哈，前一百二十年，在1913年之前的美国政府，1913年呢，通过了这个国会通过法律，可以收所得税，从此。开启了联邦政府越长越胖的这个长胖之路，反正没钱就收税呗，对不对？可是以前宪法是不让他收税的，你没钱你办什么福利啊？你没钱你扩什么张啊？你没钱你怎么扩张你的权利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口子在1913年打开之后就出现这个问题，川普要废所得税，就意味着要废1913年的这个叫做所得税法。而这个路坦尼克呢也认同这件事情，这都是这个时代哈，在我看来这个时代的。卓有远见的人，这种人很少，对不对？所以他们张嘴讲话，大家就会觉得很讶异哈，很这个吃惊，觉得很离经叛道。但是人家讲的是美国的玄门正宗，美国立国的时候就这么定的，所以美国在前一百二十年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一了。美国不是在一次大战、二次大战之后发战争才成为世界第一的，这是一种误解。美国在1913年之前。就已经是以6%的世界人口生产50%的世界商品，这就是美国当年的第一啊，当年的强大。所有这一切是什么带来的？绝对不是现在的经济政策带来的，是当时美国的国父建立的经济政策带来的。所以呢，他们说的话一点都没有离经叛道，他们说的话是叫做什么？回经归道。大家同不同意我说的话啊？大家可以留言，有什么问题哈？我说这个事儿啊，真的是那么回事儿，就跟大家讲这个，因为就是因为美国的传统教的很少啊，所以现在大家不知道而已。其实真的是那么回事儿。好，我们下面讲一下路坦尼克呢，还有第三个原因还没说呢，他对降低成本很有兴趣。在那个麦迪逊这个演讲的时候哈，他是介绍马斯克上来，马斯克上来之后登台，他先说哈，让马斯克上来，他就说，哎，他说这个伊朗，我先不下去，我先问你个问题，问完我再下去。 他说你认为我们从现在我们所浪费的 6.5 万亿的联邦预算，其实 6.8 万亿哈， 6.5 万亿的联邦预算你能省多少钱？当场问呢，马斯克说至少2万亿，卢特尼克就举起胳膊就说耶，然后他说好，那你说吧，我走了。这一幕我都记得哈。这是所以这三个点哈，三个点都是跟他要提高关税，减少去掉所得税，还有就是说砍联邦预算，当然这些东西也都是相连接的哈，是一回事儿。但是呢，就是把它拆开是这三个方面。但当然他在那个数字货币上也非常支持川普。Anyway， 这个人本来是要当财政部长的，因为财政部长现在大家太想去要了，好几个人都要，都是大佬哈，所以呢竞争激烈，因此川普就说，哎，老兄，先当商务部长好不好？他就现在当商务部长。所以川普说呢，这个卢坦尼克将领导我们的关税和贸易协定啊，同时把这个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放在他下头。所以莱特希泽会向他 report 哈，总而言之吧，对他是极其够尊重了。好，下面我们讲讲这个川普的内阁任命哈，这个琳达麦克马洪出任美国教育部长啊。我要说这个话，你会说教育部是被不知道裁掉吗？大家知道教育部裁掉是川普的想法哈，总统不能裁掉一个部门，国会才能裁掉。所以呢，川普还得任命一个教育部长。这个教育部长把教育部的工作全是分分开哈，全部是分到各州去，然后再通过川普所影响的领导的这个叫做国会啊，专门通过法案把教育部裁掉，以及说别的部，这才能发生。所以别着急哈，他是一步步来的。这个人也很有意思啊，这个琳达麦克马洪呢，他是世界摔跤娱乐公司啊 ，World Wrestle Entertainment 的前 CEO。川普就很喜欢打架是吧？那个这个叫 UFC 啊也好 ，WWE 这些公司跟川普都特别热络哈。但男人都喜欢打架，大家知道川普啊，是川普这个中学上的是军校，大家知道吗？因为他小时候很调皮，他爸爸呢就把他送去军校，其实他是中学在军校毕业的 ，OK， 然后呢，大学当然去 UPenn 了哈，是兵大这个沃顿商学院读的这个学士学位，他没有再往上读了。就川普其实他是经过军事训练的，这个人是打架打仗都很厉害的，都应该有感觉吧，不能说很厉害，很有感觉。好，那么川普呢任命他之后，川普就说，作为教育部长啊，琳达将不懈的奋斗，把这个选择权扩展到美国的每一个州啊，并且把权力。教育的权利还给家长，让他们为自己的家庭做出最好的教育决定。基本上就是琳达会把教育送回到各州，这就是我跟大家一再讲的哈。这个为什么教育部不应该存在？不是美国不重视教育，而是说教育联邦政府怎么会教育弄得好呢？你拿你的政治观念去给人家洗脑吗？全美国的自由的人民要听你联邦政府告诉我们应该把小孩教成什么样吗？大家知道这个想法全都是反的哈。在中国也好，在任何一个国家，大家都觉得这个政府，中央政府有这么个责任。在美国不这么看，美国是一个 bottom up 的一个国家，叫主权在民，老百姓教自己小孩跟你联邦政府有关系吗？他这么个概念哈，所以呢，就是完成了这个哈。那琳达她的背景她这样的哈，她在康涅狄格，她是 Connecticut 出来的哈，她在康涅狄格的州教育委员会工作两年，在2017到2019年呢，是川普当年就任命他美国小型商业局 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小型商业局的局长，专门辅导小商业哈。所以川普看中为什么任命他？看中的是他在教育和商业两个方面的，就是经验哈，让他来主掌教育部是要给教育注入商业的思维。川普也誓言说，我们要让美国的教育重新回到世界的领先地位。怎么样？你相不相信啊？这个你相信川普能把美国教育弄好吗？美国教育现在在全球排多少名啊？看不同的年级、不同的科目，总之就20多名之后，就是美国教育啥都不是，小孩子没有计算器，啥也做不了。那这就是这方面的新闻哈。
方伟时间。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方伟时间。下面讲个小新闻，但是这个意思很大。这次国会选举啊，第一次把特拉华州选出了一个民主党的国会议员，这个议员叫做 Sarah McBride。 Sarah McBride 呢是一个变性人，是一个男生转女生的一个变性人，结果一下就让国会面临前男人是否可以上女厕所的问题，好吗？结果呢，这个强生就日前就表态说， 不会让变性议员用女厕所、女洗手间。那么 Johnson 他跟美联社说，我们不会让男性进入女性厕所的啊。他说我跟任何人谈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都会坚持这一点。当然他也说这是国会以前从来没有处理的问题。我们就要在我们的成员就此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以深思熟虑的方式来处理。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会征求大家意见，但你要问我的话，就是不可以去，就这意思哈。那么现在呢，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议员哈，叫做 Nancy Mace， 在星期一已经提出了一项决议案啊，就是决议案就是个国会的决议哈，将禁止任何的立法人员和众议院的雇员使用和他生理性别不相符的这个叫做这个性别设施，就男生不能去女厕所，当然女生也不能去男厕所，就这意思哈。所以这件事情呢，确实是对共和党的一个考验啊。大家知道共和党啊，他的那个票数啊，他超出会很少很少啊，就是悬一发之间。那么他要让这个法律通过，其实在理论上，共和党如果团结一心的话，什么都可以通过啊。所以共和党就是否会通过这个法案，这就是一个考验。大家知道，对于这个变性人的这种考量呢，他不通过的原因就是叫做包容，是吧？人家是个成人，人家爱啥爱干啥干啥，你包容人家，人家爱干啥就干啥。那么另外一面呢，就是说，就是一个现有的秩序和传统哈。其实变性啊，说实话，我就说我个人的意见哈，其实人是没法变性的。如果性别是由生理决定的话，人是没法变性的。你不管这个词在媒体上出现多少次，人怎么能够变性呢？变不了嘛，对不对？其实所谓的变性就是自己声称自己是另外一个性别 ，you claim so， 如此而已，对不对？你这边改一点，那边改一点，吃点荷尔蒙，只能改个多少一丁点，而且很多别的后果哈。所以人其实是没法变的哈，这不是这个老天给了我们一个可以选择变性的一个生物机制，是没法变的。所以呢，就是那，所以很多共和党坚持就是说，性别就两种，没有第三种啊。你要变性，其实只是自己认为啊，就这么情况。然后自己认为之后，然后请大家说，我这么认为，你要不要尊重我？就这意思。这就是这个国家面临的考验。现在考验首次进到国会，你觉得呢？你会同意强生的看法吗？还是你会给他们一个开出他的，给他们的某种特别待遇，或者说让男生就可以去前男生去女厕所，前女生去男厕所，你会同意吗？你如果这个不同意的话哈，你就是不改变的话，我们做一个这个大家表个态好不好？写个 A， 如果你同意的话写个 B， 好不好？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看法是什么样。好，下面呢，加州，这下面还蛮重要的哈，加州针对零元购的 Proposition 36号提案，日前以70%的绝对多数通过，让加州民众特别是华人社区感到大为振奋哈。这个背景是这样的，背景是2014年加州通过了一个47号提案，也就是说你偷东西如果不超过950块钱的话，由重罪改轻罪。但是因为呢，加州检察官哈不起诉轻罪，因为不值得，得不偿失，他就不起诉。结果呢，重罪改轻罪，又不起诉轻罪，就等于是重罪变无罪。偷钱偷东西950块钱之内是无罪的。所以有的人呢，就是经常啊，就进去偷，偷不够还去进去偷，或者每次偷呢，就是偷到950块钱就出去啊，再把东西搬到车里去，进来再偷一次，多次偷，只要每次不超过950块钱，就是这种荒唐到极致啊。所以呢，商店随意被打劫，那么这件事情不光在加州，蔓延到纽约这个等地，这就是零元购的来源啊。好，结果呢，在之后，在这个恶果出现之后。就过去10年之内啊，不断的加州人有提案要去把这个47号提案废掉，在2020年推出20号公投案和其他很多的加州议会的提案全都没成，功败垂成。那么这一次呢，是终于36号提案是以70%超级多数过了。这个36号提案干嘛规定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偷3次的话，不管金额多少都是重罪，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每次偷东西金额相加，总额超过950块钱就重罪。就是你偷第二次哈，偷第二次，第一次偷了500，第二次偷了500，1000块，第二次就重罪啊，不要等第三次了啊。简单的说就这两个，当然还有一些关于这个毒品吸毒方面的这个法律收紧哈。因此呢，这就是把47号提案本质上就是打掉80%，所以加州老百姓肯定很高兴啊。那这里头呢，我就稍微评论一下吧。因为美国知道，大家知道有个很有名的，不是美国，这个世界上很有名的一个理论叫破窗理论， 就是防微杜渐，翻成中文叫防微杜渐。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做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对不对？所以小恶不治就会变成大恶。所以你这个破窗理论就是要治小恶，窗子破了把它修好，墙上呢有 graffiti 哈，这涂鸦你把它弄好，人家看到到处窗明几净，他就不会犯小恶，他不犯小恶就没有大恶。所以叫做把窗子修好可以解决纽约的治安问题，这就是朱利安尼当初纽约市长做到声名鹊起哈，做到这声望隆隆的原因，他就是修窗户，修窗户可以改善纽约的大罪，的治安，减少重刑犯罪。这件事情的另外一面呢，就是放小恶养大恶，做坏事，这个坏事是小坏事，你不惩罚他，他就继续放大。这就是加州的47号提案 ，OK。所以学了这么多教训吧，现在简直是，每天大家都是心惊肉跳的哈。所以加州人民终于受不了了，回头走回头。好，加州走回头还有一件事情啊，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啊。这件事情32号提案，加州从来都是说我们要照顾弱势哈，基本这个时薪就是每小时的这个薪水提高要往上提高。结果呢，这次要把这个加州的薪水提高到18块钱啊。这个提案出来，在加州从来都是会过的。30年来，最高最低工资提升，他都认为是好事儿哈，是善良的举动啊。所以呢，这次居然遭遇滑铁卢。这个滑铁卢是刚刚发生的，投票结果现在还没数完票啊，现在还差80万票。但是呢，这个叫做赞成通过的是49.83%，这个反对的是50.83%。对不起，49点几，反对的是50.83%，就是以区区24万票的差距，少于1%否决了这项提案，就很悬呢。这就说明呢，加州人不再愿意就是买这个账了哈。这提高时薪就能让穷人富贵，穷人那个叫做什么不穷，所以呢，他是这个提案是从16块钱提到18块钱啊。但是如果公投案通过的话，25人以上的公司基本时薪立刻要调成17块钱。明年1月份要调到18块钱，25人以下的这个叫做公司呢是过一年，2016年的1月1号调成18块钱，但是呢，终于这个以50.83%对49.17%闯关失败，啊，所以呢，这是30年来第一次没有过的这个提高最低时薪。最低时薪本身呢是一个理性经济的一个认识问题啊。最低时薪不是提高时薪就能够让这个穷人过好，降低时薪穷人就会增多，正好是反过来啊。这就是经济常识和我们以为的常识，经济的学问跟以为的常识不一致的地方。如果说提高时薪社会就会变好，那你就提高在100块好不好？但是呢，提高时薪其实就是把，我以前专门讲过这个话题，我今天不多讲哈。如果大家想知道这个提高时薪为什么，我以前跟他讲过哈，最低时薪应该多少钱？加州要从16块提到18块，正确的答案是0块钱，不应该有最低时薪，你才可以给劳动市场和这个劳动市场充分的一个空间让它运作。这个运作的结果就会让这个实际的时薪啊、薪水啊节节上升。这个定下最低时薪的结果就是伤害穷人。OK， 因为在18块钱才能雇的时候，所有没有这样技能的人，雇主都不会考虑，他们想帮这些穷人正好打击他们，还有别的很多原因啊，我就不多说了。所以呢，对啊，最低时薪你怎么看啊？我也想听听大家看怎么看，大家对这个事情怎么看啊？我说最低时薪应该是0块钱，这也是很离经叛道啊。在现代政治来说，你同意不同意啊？你要同意的话呢，你就打个一；你要不同意打个二。你不同意完全没问题啊，我只想知道大家的看法是什么样，好吗？好，下面呢就是 Comcast 哈，这个 Comcast 周三宣布一项计划，就今天宣布一项计划，将它的有线电视 Cable Network 分拆成为一个独立的公司，所以它包括 USA Today， 包括 CNBC， 还有一个我们每天都在看的叫做 MSNBC， 就是 MSNBC 是有线电视网的一个全新闻台，有线电视网总共就3个全新闻台，一个是 CNN， 一个是 Fox， 一个是 MSNBC。啊，除此之外还加上 Oxygen 啊，这个E感叹号 Entertainment， 等等之类的哈，总而言之吧，就是把 Cable 全部砍掉，这个 Comcast 只保留这个 NBC 的广播电视和它的 Streaming 啊 ，Streaming 电视，就这么个情况。所以分出去的公司是70个亿， 那么为什么要分？这就是大家关心的嘛，对不对？2011年呢 ，Comcast 买下这个 NBC Universal 啊 ，NBC 环球影视的控制权的时候，当时的有线电视是最赚钱、最有吸引力的资产。但后来随着互联网的不断的出来哈，大家在 cut cord 啊，对吧？剪掉 cable， 看 cable 的越来越少。以前呢 ，cable 一般十块钱以上嘛，对不对？就正常的中产阶级全都订 cable， 没有不看 cable 的，谁拿个什么天线看什么看雪花啊，对不对？都不看的嘛。后来呢，互联网进到家庭之后呢，就开始大家转向这个 Netflix 啊，等等之类的哈，这个 YouTube， 所以 cable network 就成了一个鸡肋。所以呢，现在呢，它的 NBC 的 cable network 还没有赔钱，但是已经快赔钱了。所以他把它 spin 出去，你就自求多福吧，就那意思啊。这是今天方伟给您带来的节目哈。